弟兄姊妹，早安！感谢神，让我们灵修到了罗马书第十一章。但愿透过这一章，我们听到主自己微小的声音。在这一章啊，我们看见保罗来特别讨论犹太人整个在救恩史上的地位问题。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中常常会有一个这样的倾向，就是很愿意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脚下的土地、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的原生家庭一刀两断。甚至有人说啊，保罗曾经是犹太人，后来成了基督徒。但是你看保罗，他自己会这么说吗？他成了基督徒之后，他停止做犹太人了吗？没有，他在亚基帕和其他许多人面前，一开头都说我是犹太人，而不是说我曾经是犹太人，现在变成了基督徒。保罗在犹太人中，他说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是法利赛人便雅悯支派的一员，如今呢是带有犹太民族身份的基督徒。因此这几章保罗谈到他同胞的时候，里边那种感人肺腑的浓厚的情感和一往情深，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反省和效法。当我们成了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会停止做一个中国人吗？不会，我们会是更优雅、更尊贵、更深情的中国人。所以保罗这样的见证给我们极大的启发。保罗就提到他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十二支派中属便雅悯支派的。他对自己的同胞有强烈的切身的情感。接着这一个，他是来提醒说，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也没有让犹太人就成为局外人。有时候有人也会错误的认为说，今天的教会就是新以色列，而以色列已经出局了，就是原来的犹太人已经完全出局了。甚至呢，就说新约的教会完全取代了旧约的以色列。在这里我们不能直接的说完全取代，因为呢，我们说当新约教会成为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一个新约团契的时候，当然也包括犹太人。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他马上说断乎没有。保罗仍然使用他的百姓来指犹太人，而不是指教会。他说断乎没有，他的意思就是绝对没有。他这么说是因为在本章结尾的时候，二十九节哈，他说神的应许恩赐宣召是绝不会背信，他赐下恩赐绝不收回，他宣召了某个人绝不取消。神若这样，就不会弃绝名为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他已经做出过承诺。诗篇九十四篇也说，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所以保罗在九十章描述神拒绝犹太人，但他现在要说，第一，这拒绝在过去不是全面的拒绝，但现在也不是毁灭性的拒绝，在将来也不是已成定局的拒绝。事实上这拒绝是被神用来作为极大的祝福。所以在这里，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保罗说，你看我吧，我就是个犹太人，他并没有弃绝我，我是犹太人中最糟糕的一个， 我是犹太人中最狂热反对基督徒的人，我比任何犹太人更反对基督。神拒绝我了吗？你们看，我就是一个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罗马书正是一位犹太人写的，我们就更可以看到神的作为的伟大。保罗在后面呢，就用以利亚来提到这一点。以利亚曾经犯过严重的错误，以为只剩下他一个人。不少时候啊，我们常常有一种孤单、沮丧。在加密山属灵大复兴之后，以利亚就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仓皇出逃，也更像一只受伤的兔子，来盯着或者舔着自己受伤的伤口。一个人躺在抑郁的洞穴之中，不少时候我们也是有一种耗尽和疲乏、沮丧、绝望之感，但是呢，神却可以把我们从忧郁、沮丧的洞穴中呼唤出来，让我们来看到神就在这里。弟兄姊妹，这一个洞穴的名字叫自我中心。这个世界不是以你的自我为中心来运转的，整个宇宙都是以三一神的灵性的永恒不息的舞蹈为中心来旋转和运转。所以神对以利亚说，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神在告诉是他自己留下了，并不是人自己所谓的坚持，是他一直在，一直护理，一直掌管，一直同住。这当然更指向神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和死里复活就在我们中间。所以你看，鸟还在飞，鱼还在游，但是主更还在，因为他生生不息，永远活着。因他活着，我们就永不沮丧和难过。所以尽管在保罗时代有很多犹太人反对主耶稣，但是在五旬节之后，神借着圣灵当天就有3000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不久就有7000个人。所以神在他渔民中间来做了奇妙的工作。不管你感觉多么沮丧绝望，神总是会有拣选和怜悯的工作。神为自己的缘故保守他们。不少时候啊，借着大面积的失败，神让人唯独归荣耀给神。正像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的家庭教会，很多人纷纷的失败，乃至变节。但是呢，神仍然保守了不少他忠心的百姓，在监狱中。我采访过好几位这样的老人家，他们在监狱中毫无怨恨。有一位今年已经91岁的安老告诉我，是主耶稣批准，否则出监狱在外边，他自己早就在动乱中被打死了。所以是神在为自己留下他自己的余民，是神在拖着。所以当你看郑慧端姊妹奇异恩典的见证，你就看见他走向监狱的时候，里边的灵是何等的喜乐，因为主在拖着，主在领着，而不是他孤单一个人去面对这一切。 而其余的人，神叫他们刚硬，他们就成了顽梗不化，他们就越来越悖逆，不愿意听，因此神就任凭他们，神的任凭就成为对他们的审判。所以接下去我们就看见保罗引用生命记29:4，以赛亚书29:10，还有诗篇69:22-23，来让我们看见神任凭人是对人何等严厉的审判，尤其是对犹太人，因为他们已经尝到了一些甜头，结果呢，这些甜头就使他们自我中心和自以为意就越来越膨胀，以至于呢，他们顽梗的去悖逆神，还自以为能悖逆得了神，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沦落为神的任凭和审判之中。大卫·鲍森讲过一个小故事，尽管他对整个罗马书全部讲解我并不认同啊，但是他这个小故事讲得很恰当。他说啊，有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地上捡到一个很有价值的钱币，发了一笔财，那么从此之后他走路啊总是低着头寻找有价值的钱币，结果40年后他变成一个驼背的人。当然呢，他也收集到几枚这种钱币，但是这40多年他从来没有欣赏过云彩或夕阳的美，从来没有举目望天，总是弯着背寻找着那些所谓有价值的钱币，但是这些蝇头小利却让他忽略了宇宙更大的美景。所以犹太人也是因着神给过他们的恩典，他们呢就慢慢的把荣耀归给自己，就专注在自己所谓多么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妄想中，关注在律法琐碎的细节中，就没有办法抬头真正仰望神，他们呢就被绊倒了。原先应该使他们欢欣鼓舞的事，今天成了他们的网罗、陷阱和饥渴。我们就看见他们就被绊跌，当然被绊跌有可能一下子绊倒就永远跌倒，但是呢，我们看见保罗来提到说他们被绊了一下，当时摇摇晃晃，但是呢并没有完全扑倒，所以他们的跌倒并不是全面的弃绝。所以保罗也提到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那神的美意是什么？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连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因此神有他的美意。对保罗来说也是这样，在他的事工中我们看见这个模式，他在犹太会堂传福音，犹太人反对他，他反而就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以至于到最后也把福音传到罗马。所以人的抵挡、顽梗、失败并不能阻挡神的得胜和神自己的工作。有不少人在向犹太人传福音来迫切的祷告，不少时候我们常常难以理解，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当这些犹太人他们从死亡中得着生命，能够真正的起来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也会成为那么多的外邦人的祝福。 正如保罗成为外邦人的祝福一样，因为神有他的美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如此恩待怜悯，让我们看见即使人顽梗悖逆，你仍然有你的美意和怜悯。人的顽梗抵挡并不能阻碍你自己奇妙的作为。天父啊，我们也特别为着犹太人祷告，因为你没有让他们完全的跌倒，你仍然有你自己的工作。你要让教会既有犹太人又有外邦人，因为基督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愿你自己怜悯恩待。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